亲爱的兄弟姐妹们，主内平安。现在为您分享青年良友圣若望鲍斯高。46，鲍斯高神父和卡斯达蒂总主教。新教宗给鲍斯高神父的考验。显然，教宗梁十三世知道，鲍斯高神父这个都灵的司铎正有着严重的问题。虽然在正式接见他时表现得很温和慈祥，可是他很审慎，希望能看清楚事实的真相。在教宗四周，鲍斯高神父有许多顽强的反对者。当时鲍斯高神父最信任的友人就是亚历蒙达枢机，这位枢机主教正在寻求一个方法，想给教宗梁十三世证明鲍斯高神父的圣德。他要鲍斯高神父经受一次非常困难的考验，好使这个饱受委屈的神父的真价值完全照耀在众人眼前。当时在罗马正拟建造一座耶稣圣心堂，虽然教宗亲自经营筹划，呼吁全世界的主教们同力合作，并向普世的信徒们劝募，可是建筑工程却因缺乏经费而告停顿。教宗梁十三世深感愧难，不知如何突破这个困境。正在这个时候，亚历蒙达枢机向教宗提议说，圣父，我倒有一个办法来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什么办法？把这项工程托给鲍斯高神父去办理，他肯接受吗？圣父，我认识鲍斯高神父，我也知道他对教宗怀有一种完全的毫无限制的忠诚，如果圣父把这个工程托给他，他一定会接受的。其实鲍斯高神父正陷在经济的绝境里，他要负责建造两座圣堂，一座在都灵圣使若望堂，一座在瓦雷克洛西亚圣母进教之幼堂。此外，他还要建造三所学校，一所在马赛，一所在尼扎，一所在斯贝季亚。当时他已有65岁。1880年4月5日，教宗召见了他，向他提出伪建耶稣圣心大堂的主意，并告诉他，如果接受这项任务的话，就是完成一件使教宗非常满意的神圣工作。鲍斯高神父答道，教宗的愿望对我来说等于是一个命令，圣父既然这样仁爱，愿意把这件事托给我，我当然接受。但是我没有钱给你的，我不要求这个，我只求圣父祝福。如果教宗许可的话，我还想在圣堂旁边建造一座青年中心，附设一所公益学校，专为收容罗马那个地区许多无家可归的苦孩子，教他们学习手艺。很好，我祝福你，也祝福那些协助你进行这项神圣工作的人。在梵蒂冈进行的诉讼，鲍斯高神父与卡斯达蒂总主教之间的纠纷在那几个月里情形每况愈下。鲍斯高神父迫不得已，为了维护自己修会的权益，只有向梵蒂冈投诉，于是在罗马按照规定进行一切诉讼程序。总主教有一个外甥女，名叫勒伦青·马赞，在鲍斯高神父进行列入甄服手续时 曾宣誓作证说，从1873年起，鲍斯高神父与我可敬的舅父卡斯大帝总主教之间发生了可叹的不睦。我从公开的传说以及从鲍斯高神父对我和我母亲所做的谈话知道有这个纠纷。鲍斯高神父要求我们找出一个方法，把那些传说直接通知总主教。当时那些传说，尤其是在神职人员之间流传，也借着报刊而散布，使双方都蒙受损害。这纠纷常使我母亲和我感到痛心。从鲍斯高神父对我母亲和我关于这个问题所做的谈话，可以想到鲍斯高神父为了这些考验感到多大的痛苦。不过他始终常很尊敬总主教，谈论他时也很有爱德，因而使我们很钦佩他。那些年里，在我所写的日记上记着以下这些话。为什么我的舅父这样改变了呢？哎，谁引起了这场纠纷的，心里必然会感到很大的内疚。据我所知，引起这场纠纷的主要人物之一是我舅父的秘书，即神学士道茂求少。他去世已有多年，我以上所说的指的就是他。好几次我舅父请我去望弥撒，屡次听到我舅父的那位秘书对华道教或那里的人说些冷嘲热讽的话。在我的日记本上也写着鲍斯高神父说的这些话。虽然想尽力振作，在横逆的境遇中努力自勉，可是忧患接踵而至，使人心灰意冷，感到气馁。我生平从未见过鲍斯高神父动容变色，可是那一次他在说话时忽而面色苍白，忽而满脸通红。在另一方面，我也应该可以作证，我那位极可敬的舅父与我谈话时更用表情而非用言语显示出他内心的痛苦，因为当时他与鲍斯高神父之间的关系不再如同从前青年中心最初时期那样。1881年12月17日，梵蒂冈开会讨论有关鲍斯高神父与卡斯大帝总主教的诉讼案。参加会议的共有八位枢机，两位投了总主教的票，四位投了鲍斯高神父的票。教宗听了报告之后立即终止讨论。后来他对慈幼会的保护人尼娜枢机说，必须维护权位。鲍斯高神父很有圣德，对一切都肯俯首顺从的。这是教宗梁十三世所想玩的第二张牌，以便揭露鲍斯高神父圣德的真面目。鲍斯高神父的苦决，教宗亲自定出了言和的条件，他所使用的字句是那么婉转圆滑，只有在高度精细的外交上才能看到的。不过实质的要求却很明显地乏露在那些巧妙的辞令之上。鲍斯高神父必须写一封信给总主教，向他请求宽恕，至于总主教则应回信表示自己很乐意尽释前嫌，言归于好。鲍斯高神父吞下了这口苦水，他召集慈幼会的各位顾问，向他们宣读了言和的原文。全体顾问都大感惊异，有人提议说应该要求给予时间以便详细考察。这时贾利劳神父力排众议，率直而坚决地说，教宗已经说过了， 我们就应该服从。教宗之所以做了这样的决定，因为他认识鲍斯高神父，知道自己可以信任他，不应该再迟疑了，只有俯首服从，其余的都是废话。鲍斯高神父就写了那求宽恕的信。后来他收到总主教的回信，看见上面写着一句这样的话：我由衷地给予所请求的宽恕。不过鲍斯高神父也立即写了一封给尼娜书记的信，表示他受了很大的委屈，并说明由此而来的苦果正在陆续产生中。他在信上这样写道：在总主教公署里，他们正在因鲍斯高神父所受的屈辱而欢唱。这些流言，无论是恶意散布的，或是故意曲解的，都使可怜的慈幼会士大感失望。已有两位学校的主任要求出会，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修会现已成为教会神职嘲笑的对象。本会其他的司铎和修士也在提出同样的要求。不过，我愿意保持严格的静默，如同我已经向枢机大人所写过的。心力交瘁而安然自若。教宗梁十三世是教会史上一位极伟大的教宗。从此以后，他对鲍斯高神父表示了极殷切的关怀，是他提名若望贾列劳神父为第一位慈幼会主教，也是他赐给慈幼会一切的特权，使他在有关领受圣职这个棘手的问题上，不仅是十年，而是永远不再受主教的干预，以及所谓的豁免权。但是当他刚被选为教宗时，发现在梵蒂冈方面的人大多数都对鲍斯高神父表示不很友善的态度。教宗用以上两件事实测知了鲍斯高神父的圣德。如果试验一块矿石是否含有金质，就把它放在高温的炼金炉里，如有金液流出，证明矿石具有崇高的价值，否则便是一块无用的废物。鲍斯高神父正是经受了类似的试验，由他身上流出金液，而且还是价值极高的金液。可是他的人性却被烧毁了，化为灰烬了。让我们引用一句莫朗福尔兹：从1884年起，鲍斯高神父只留下了一个空灵的身影。卡斯大帝总主教曾那样凶狠地鞭打了鲍斯高神父，现在却要鲍斯高神父向他求恕，这实在是鲍斯高神父感到很费力。让我们再声明一下，按照他原来的本性，他并不是一位任凭别人打他耳光的人，他必须尽很大的努力才能使自己忍受这样的屈辱。建造罗马的耶稣圣心大堂吞食了150万里拉，使他那个已经衰老的身体还要背起非人力所能胜的重担，几乎使他喘不过气来。鲍斯高神父忍受了一切，由于他对耶稣在世的代表怀有一股无限的赤诚，也由于他对自己的修会抱着极大的父爱。他知道慈幼会绝对需要教宗的重视和爱护。经受了上述这两次强烈而艰苦的考验之后，鲍斯高神父已心力交瘁，却安然自若。为此今日慈幼会能欣欣向荣，因为它是由一位被钉在苦架上的会主所创立的。